我是德恩堂的李峰桥弟兄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凯瑞堂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来分享主的话语。每一次当我们称呼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亲切。那当我们互称为家人的时候，感觉我们的心真的是非常的近，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今天呢是父亲节我首先来问候这里的这个做父亲的弟兄们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早上也收到了女儿的这个问候父亲节快乐。所以我们尽管呢经历很多的很多的付出但是当我们听到儿女的问候的时候呢，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恩。那我想我们之所以成为父亲，是因为我们有儿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谢谢你们，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有了父亲的名分。你们就是我们做父亲的快乐，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在这个地方，孩子没有在这儿但是我们就对他们隔空喊话了，好不好？那我想在这儿，我也要感谢姊妹们因为姊妹们经历生产的痛苦，我们弟兄就白白的做了父亲，所以感谢主。那我们是做父母的，那我们同时也是做儿女的，因为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天上的父。所以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也想对我们天上的父亲来说，父亲节快乐。好，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造了我们，又接纳我们回到你的家中，让我们在永恒中与你有份。谢谢你在地上赐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小家，还是教会的大家。当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家中的时候，愿你的名得荣耀，得颂赞，愿你的心意得满足。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肯定是经历了很多的酸甜苦辣，甚至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生气的时候失望的时候。但是我们当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心里真的是充满感恩。较比这些所有的不愉快，但是我们仍然要说感谢主，真是将儿女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家。所以呢我想这个慕道友当中经常有一个疑问，就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人？上帝造人其实是我觉得给自己惹了很多麻烦，很辛苦。这个人一次次的背离神，一次次的管教，但是人仍然不悔改。如果神不造人的话，也许就没这么多麻烦了。但是当我们想我们自己的儿女，想我们自己的家的时候，想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的时候，我想这个上帝造人的目的在这个地方也就显明了。因为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就是上帝神天父也想有一个家。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就是耶稣，他很爱他，他希望有更多的儿女像耶稣一样，在他的脚前享受天伦之乐。我想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今天是父亲节我想是这样我们就分享一个家的故事这个去体验我们这个做天父的这个心肠。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有点长，是路加福音15章 十一到三十二节，我来读，大家静静的听，也默默的思想，好吧？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遇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再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产，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最后这一节的话是我们今天这个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那个这个比喻的话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呢，圣经当中啊，它有时候加了小标题，这个小标题呢就是浪子的比喻。但是这些小标题经常会引起一些误导啊，让我们想的这段经文主题就是浪子回头。但是呢，实际上这段经文这个有更多的含义啊，因为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有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所以是一个关于一个家的故事。它的重点不光是小儿子。那我们今天这个大纲啊，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可以有五点啊。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讲两个迷失的儿子。那么第三啊，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天父的心。那第四点的话，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寻找这个失丧与寻找。那第五点啊，跟我们父亲节有关啊，我们的为父之道。那首先呢，是两种听到的人 其实圣经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一开始对这段经文的背景有一个交代，这个很重要，我们就理解了这段他的这个讲到的对象啊，我们才知道这个耶稣这个比喻的真正意思是什么。那路加福音一开头呢，十五章一开头呢，就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有两群人聚集在耶稣的周围。第一群人呢是这个税吏和罪人，其实是以当时那个社会的一些下层人士，他们不遵守律法，不了解圣经不遵守传统的这种道德的观念，那么他们的行为放荡生活淫乱。那税吏是当初是为罗马人做事的所以等于是帮着统治者来欺压百姓，所以这一群人的话是被犹太人所唾弃所不耻的，应该是一个下层的人士。那么另外一群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遵守律法这个有很好的行为，也了解圣经是当初的体面人、规矩人，或者说是上层人士但是我们看到这两群人在这个耶稣周围的时候呢，他们有对耶稣有不同的态度，从他们的行为这里面就看到。那我们看到这个罪人和税吏他们挨近耶稣，这个挨近在希腊文的这个原文里面呢，它是一个进行时态的一个动词，就说这些人呢这个被耶稣所吸引，他们不断拥挤着想要靠近耶稣，这个听耶稣来讲话。而另外一群人呢是远远的站着，他们对耶稣的话不感兴趣，那么他们而且呢在那里呢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为什么耶稣跟这些罪人在一起。那实际上他是直接把耶稣也划到了罪人的这个行列当中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针对的对象是谁呢？是针对着第一群人吗？还是针对着第二群人？当然我们就知道，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心是针对着第二群人，他了解这些人的这种心思意念，他们的属灵状况，他要借着这个故事来讲给那些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两群人，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耶稣讲的这两个这个比喻当中的两个迷失的儿子。那首先这个小儿子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户人家，很有钱，生活非常的优越。那么这个小儿子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典型的富二代，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这种生活。但是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一个要求，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那么这个要求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让人震惊，其实包括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分家产是必须要等到这个父亲去世以后才能分家产，而当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小儿子就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那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在诅咒这个父亲早点死。 这个是非常邪恶的一种想法。而且呢，这个分家产的时候啊，其实不那么简单，他要把家族的人都召集来，一起来做见证，来分这个家产。那如果有两个儿子的话，那一我们知道大儿子要得双份，小儿子就得三分之一，得三分之一。所以呢，小儿子那他提出这个要求，其实表明这个小儿子他根本没有把父亲的生死和父亲的名誉放在自己心上，他所关心的就是这个父亲的财产，所以他跟父亲的关系只是一种物质上的关系。即使这样，他甚至厌烦了这种富足的生活啊，他要独立，要脱离这个父亲的这个束缚，那要去过一个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或者说去寻求一种更刺激的生活，要自己去闯荡江湖或者干一番事业。那我们从这个小儿子身上，我们很容易就看见这个人的罪啊，这个背弃父母，远离父母，在过这种任意放荡的生活啊，再是物质上的挥霍。那小儿子的人生道路的话，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自我奋斗、自我满足的一种人生道路，或者说代表着一种背离神的这种人生道路。那在那个时代的话，像小比喻中的小儿子这种人的话，实际上还是少数，是一种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小儿子的这种人生道路应该是成为主流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都在过着这样一种自我奋斗、自己去追求成功的这种生活？那如果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小儿子形象的话，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其实是有理想、有抱负，有闯劲儿，要干一番事业的这种奋发有为的青年的形象。那我们今天经常会说这个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对吧？可以想离开父亲去闯自己的一番的天地。那实际上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我想都是如此。我们总都在想，我的命运我做主，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常说的话，对不对？包括到今天，我的性别要我做主，这时候就有了 LGBTQ， 再是我的肚子要我做主，所以就有了堕胎的合法化。那还有，我们是不是在追求个人的成功？是不是在追求个人的满足？我们是不是也在挥霍着大把的人生的资源，包括我们的青春、时间、金钱、精力？所以小儿子不是多么一个极端的例子。所以我们今年春节晚会的时候，我们德恩堂的活水小组我所在的活水小组，我们演了这个浪子回家这个故事。当初我出演的是大儿子的这个角色，但是实际上我很想演小儿子，因为我觉得我身上也有小儿子的这种印记在我身上。所以小儿子呢，其实是今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然我们知道，像这种放纵情欲这个偏行己路，最终必然导致人生的穷途末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在外面挥霍 这个把这个家产倒光了以后呢，就人生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顿的这个窘境。那好在，那么他还迷途知返，他愿意回到啊自己的家中啊，在这一块我就啊不再多讲。那小这个迷失的小儿子回到家中，那么他还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啊，父亲立刻接纳了他啊。但是呢，在这里啊，这个比喻里面还有一个迷失的儿子，就是大儿子。那这个大儿子的话的迷失，实际上它是一种啊，灵性上的迷失。那尽管呢，他跟啊这个小儿子啊，他这个走的人生的道路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么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印象中也不一样。那么他过着一种非常敬虔的生活啊，一直是在父母的跟前，好像是行孝啊，父母在不远游，对吧？是父母跟前的这个好孩子啊。但是呢，大儿子对父亲的顺服，他真的是甘心乐意的吗？那其实可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大儿子这些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忍辱负重的生活。那么他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在操劳，想要讨得这个父亲的欢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也是卧薪尝胆，他要等待出头之日。尽管他没有在诅咒父亲去死，实际上他在等父亲早点死。只有父亲死了以后，那父亲名下的那些财产才都会归在他的手里。所以当这个弟弟回来的时候，父亲设摆宴席的时候，这个儿子表现就非常的生气，就好像这个醋坛子啊打翻了醋坛子一样，把自己的所有的不满都一股脑的这个发泄出来了。所以路加福音15章28节到30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产，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大儿子是不是他在灵性上他已经迷失了？尽管他在家里面他表现的还像一个儿子的样子吗？很可惜，其实这种灵性上迷失啊更可怕，因为他自己迷失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段经文更多的是提醒我们这个大儿子的迷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儿子的迷失，他有哪些主要特征呢？首先，他是非常的自以为意，他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所以这个里面他首先指出了自己的这个很好的这种道德记录。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同时呢，他又对说到自己的弟弟，他说，你这个小儿子与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产。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样一个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自己的兄弟，所以他的表现就是自以为意。那自以为意的话，那他就不会这个认罪悔改，那他也就与神的恩典无分。所以其实自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灵性的毒瘤，让我们与神的恩典与得救 无关，或者是与这个救恩擦肩而过。所以我经常愿意用啊，一个等式，自义等于自义。所以当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灵性上的自杀。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一种精致的这个利己主义。那么大儿子的这种遵循道德规范遵守律法，其实它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他尽力的行善呢，是为了不是为了享受这个做好事有好行为的这种乐趣或者快乐，而是一种精深的算计。那讲一个例子，其实他就说仍然是为了自己得好处。那圣经这个正典以外啊，还有一些旁经。那旁经里面记载了有耶稣跟彼得的一个故事。那耶稣呢，就有一天耶稣就让他的门徒吩咐他们的门徒说，你们为我带一块石头跟我一起走。那么这些门徒呢，就各捡了一块石头带着。那彼得的话呢，想，哎，这个主也没有吩咐我到底带什么样的石头，带多大的一个石头啊，带大石头太累，我就捡一块小的石头。那到了一个地方，中午到了午饭的时候，耶稣说，哎，你们把自己带的石头放下。那神就祝福了，就这个石头就变成了面包，你们个人吃自己这个眼前的这个面包。那当然这个彼得的那块就是一个很小的面包了，三口两口就吃完了。那吃完饭以后呢，耶稣又跟他们说，你们再带上一块石头跟我来。这时候彼得呢就想，我再也不会吃这个亏了啊，我要捡一块最大的石头来背在自己的肩上。那就非常辛苦啊，行了一个下午到了一个地方，到了河边，耶稣说，你们把这个石头投到河里去。那个当然我们就可以想象啊，彼得非常的非常的失望。那耶稣这时候就叹息说，你们不记得我说的话吧，你们是为了谁带着石头呢？我们到底是为谁在做事情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到底是为谁而做的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为主而做，那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应该甘心乐意。我们不是为着自己来做的啊，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做的，而是我们要甘心的顺服。那很多的人其实在教会里面这种服侍，有时候我们服侍越多抱怨也越多，对不对？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摆正我们服侍的这个目标是什么。那我们其实像这种服侍，非常苦读的服侍，与其说是忠心，其实不如说是自私。那自私和忠心有什么区别呢？那自私其实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以这个利己为导向的。那忠心的话其实是以爱为导向的，以顺服或者舍己为导向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应该是越服侍越甘甜。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所做的。那大儿子的另外一个迷失呢，他就是道德的洁癖，自命清高，自命不凡，这是分门别类。那特别对于那些罪人，与些那些下层人，绝不屑于与他们为伍。 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耶稣这个，因为他们远离这群人，那实际上他们也与神的这个恩典啊擦肩而过，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论断，有很多的分门别类，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个祭司长，是耶稣，我们想一想啊，在四福音书里面被批评的最多的一群人是谁？是不是就是这一群人呀？ Yeah. 所以呢，耶稣当初啊，明确的跟他们说，这个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了。那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也会划定自己的小圈子？我们信主时间越久，我们朋友是不是越少？或者我们的圈子越来局限于跟自己这个有共同信仰的人，跟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或者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人啊，就感觉格格不入啊。我们现在微信中有很多的群，对不对？那我在很多的群里边其实也不说话，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也是说明我们的当中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种啊分门别类，所以我们啊跟现在我们在三福啊，我们在传福音，我们要找慕道友，我们现在自己我们都找不到慕道友，对不对？因为我们跟这些人越来越隔离。而我们想一想，耶稣他是愿意与这个罪人同舞或者同席的，耶稣没有分门别类。那其实这也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一个福音的一个主要的使命。那我们的教会当中啊，我们是不是看到慕道友也越来越少，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福音团契，我们有福音班，我们有很多的老师，我们现在却没有慕道友。这里面是不是说明我们的这个有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当中充满了有大儿子的这样的人，所以小儿子就不会再进到这样的教会里来？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那再另外一个呢，就是特点啊，他也这个大儿子的一个迷失呢，就是一种啊奴役心态啊。他在有很好的行为，他认为他在也应该得到很好的回报。那么他在家里面去服侍父亲，他并没有享受到服侍这个父亲的这种快乐，而是觉得这是一种重压，是一种负担。那从他说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那实际上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普通，但是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在你家中给你当牛做马，给你当奴隶这么多年。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份当作这个儿子的身份，而是把自己呢当做了一个奴隶的心态。所以这是这个大儿子的另外一个迷失。那么他做这个事情他没有快乐啊，反而是受到很大的这个这种苦读啊，或者说是被逼无奈。那第五个特点，他就是拒绝恩典。那这个故事的结局呢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知道小儿子回到家中，那么父亲也为他摆设了宴席。那大儿子呢，他这个 就拒绝进入宴席。那父亲出来劝他，最终这个故事没有交代大儿子最终有没有进到这个家里面，有没有赴这个父亲的宴席，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因为这个比喻讲的对象是针对着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知道最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这个犹太人弃绝，就是因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这些人，所以他们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他们确实是与神的恩典无份无关。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他们有着感觉自己非常敬虔，好像也寻求神，反而是最终与神的恩典无关无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所走的这条路，它不是一条恩典之路，而是一条律法之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儿子的这个人生之路呢，其实它是一种错误的救赎之路。他想要靠着自己来守律法来换取救恩，实际上来说就是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路啊。我做得这么好，上帝，当我来到你的天堂的门口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进天堂，对不对？所以他进天堂的理由不是因为有救主耶稣做他的救主能够进天堂，而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一个自我救赎的道路。那再是他也是在小心翼翼的遵守的律法，其实是反而是远离上帝的一种策略。其实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我陶醉的一种方法。那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堕落以后，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用树叶编作裙子，为自己遮羞，对吧？所以这是他要通过自己的方法，通过自己的手段来自己掩盖自己的罪行，所以这就是以善行的想要换取这个救恩啊。而神呢，是上帝呢，是用皮子给他们编作裙子，说明就必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付出血的代价，那才能完成这个神的救赎。在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以善行来换取这个利益啊。我做的有好的行为，上帝就要给我一个很好的人生。那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很多人也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迷失。我曾经认识到，我们也有一位服事这个在主内服事的姊妹，那么后来她因为疾病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甚至自己婚姻家庭的情况陷入一种困境。她对神也是有一种有一种抱怨。那其实她很多年她很难从这里面走出来，这里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迷失。我觉得我服侍你，我就有比别人有更充足的理由去享受更美好的人生。那其实我们在小孩子里面也经常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在上世纪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芝加哥论坛报他们开了一个儿童的专栏。小孩子呢就写信给这个编辑，让这个编辑回答问题。那这个编辑呢，有一天收到一个小孩子的小女孩的来信， 啊，他叫班尼，他说，哎，我在家里帮妈妈这个做甜饼，但是呢，妈妈就跟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而他的弟弟呢叫 David， 啊，是一个非常调皮的捣蛋的一个小弟弟，这个妈妈呢却给了他一块甜饼。他说我感觉妈妈这样不公平。那其实这个编辑呢也经常会收到小孩子这样的问题啊，成千上万的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也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有一天呢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婚礼啊，在婚礼上呢，当这个牧师啊，这个让这个新郎新娘这个交换戒指的时候，那他们新郎新娘比较很激动啊，结果把这个戒指戴错了啊，戴在了这个右手上，右指上。那这个牧师啊，非常的幽默，他说这个右手已经够漂亮了。不需要更多的装饰了。那这句话的话，给了这个主编啊非常大的启示。其实上帝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这个右手最大的奖赏。我们之所以成为好人，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最大的奖赏，而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奖赏。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23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显得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有不俊美的肢体，但是神会把加倍的爱，把加倍的这个关心放在这样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不要因为这些弟兄姊妹这样肢体受到神特别的恩宠，而产生这个心理上的不平衡。那另外这个大儿子的迷失人生道路呢，他就是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追求。那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到底是追求什么？我们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多的物质的财富，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如果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这一些的话，那我们的追求跟无神论者或者跟那些佛教徒，我们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求神赐的福呢，还是赐福的神呢？所以在创世纪这个1章28节里面，神就已经界定了神人和物质的这种关系。那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这样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在最上面的是神，我们人在神以下，下面才是物质的世界，所有的这些地上的这些生物是在人的管理之下。但是我们人在堕落以后，我们整个的这个次序在颠倒了，物质成了我们的追求，我们在追求各种各样的物质上的满足，而把神放在了最下面。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这个追求。那在 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啊，这个有一句话啊，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地方大家特别注意，福必追随你。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在追福？我们是在倒追，对不对？但是神说，如果我们要尊耶和华为大的话，这个福分是在我们后面，在追着我们，而不是让我们倒过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啊，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情况啊，我们是处于倒追，我们是在做本末倒置的事情。那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迷失，尽管他们这人生的道路是好像是完全的啊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但是呢，其实这两个儿子的迷失，他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们都想要父亲的财产，胜过要父亲，这是他们都想要自己做主，而不是要父亲来做主。那么他们对父亲呢都有怨恨，其实他们都是悖逆的，这是他们都想利用父亲达到自己的人生的目的。所以我们再重新的来看这个罪，我们人的罪不仅仅是被不顺从啊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把神当神，不让主做主。那小儿子的这种人生道路，这种放纵自我的人生道路，和这个大儿子严谨的这种律法主义的人生道路，其实都是人生的死路，都是走不通的，我们的人生都会走到死胡同。那神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是谁，那耶稣也对他的门徒明确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提醒我们啊，我们进到天堂，我们进入永恒，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得着救恩，不是靠着自我的努力奋斗，也不是靠着自己的严守律法可以达到的。神是在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是一直在呼唤着这些迷失的儿子回家，包括我们今天在他家里面的人，我们经常会陷入这种人生的迷失当中。那刚才讲了这个两个迷失的儿子，那如果我是一个父亲的话，我想啊，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应该是非常非常无语啊，这个只能说是一声叹息。那对着这个小儿子这种无理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其实也没有责打孩子，也没有批评孩子。这个圣经里面只记了一句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那其实我想这句话呢记在这里，应该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父亲的无声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也许神有这个父亲呢有很多的无奈，也有很多的心酸，也有很多的叹息，甚至是眼泪。但是我想这里面可能也有父亲的这个体谅理解和包容。那当小儿子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呢，经文也没有说父亲说了什么，也许父亲这个一早就早早的起来给孩子这个收拾了行囊，送孩子上路。那我们知道这个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我想担忧的不光是母亲，父亲 也是如此。那当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圣经也没有记载这个离家出走的时间有多长，父亲做了什么，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一句话，就说当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那我们可以想象，也不知道是有多少个春夏秋冬，这个父亲是站在村口在等待这个孩子的归来，应该是说是望眼欲穿，望穿秋水，在等待孩子的回来。所以他在老远看见儿子，绝不是一个偶然，应该是父亲一直是在等待回家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天父的爱对我们来说也是无声的爱。诗篇在十九篇里面记载，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我们知道神用万物来诉说着对我们的爱，而且神的爱他是波及万千，他也不会分门别类，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耶稣的爱也是无声的爱。那以赛亚书53章，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我们另外父爱呢，也是无私的爱。当这个儿子要求分这个家产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其实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拒绝不给分给他们，可以说哎，我还健在，你等到我死了以后再说吧，或者说你还没有长大，那我不相信你能够管理好你的产业，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要的这个家产就分给了他。当这个小儿子的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没有跟他算总账，对不对？那我给了你多少，你赚了多少，你欠了我多少，都没有，而是跑出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的亲嘴。那这里面有一个动作啊，神这个父亲呢是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亲嘴。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当初的犹太人来说呢，父亲呢是一个非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穿着长袍，他一定不会跑的，小孩子会跑，对吧？别人会跑，但是做有身份的人他不会去跑，因为你要拎起袍子来，要露出下体，因为这是这个当初的旧约里面都是禁忌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当他看到儿子回家的时候，他已经顾不得这一些了。那我们另外也可以想象，这个儿子呢一定是这个蓬头垢面，身上是脏兮兮的，但是父亲已经不顾这一切的要去这个跟孩子连连的这个亲嘴。那另外这个父爱呢也表明这个恩典是无限的。我们可以想象，小儿子在回家前他一定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这个思想斗争，我回去以后父亲能不能跟我算账，他能不能接纳我，我的这个兄弟能不能接纳我。所以这个小儿子在回去之前他已经想好了很多的这个说辞啊，就是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三样东西，父亲不光是这个接纳了这个小儿子，而且呢给他三样东西。那这个袍子的话，其实代表的是父亲的这个荣耀。在这个衣不蔽体啊，衣衫褴褛的儿子面前，这个神，这个父亲呢，把上好的袍子拿在孩子拿给儿子穿，其实就是说要用我的荣耀来遮盖你的羞耻。戒指呢，戒指是代表着权柄，那就是说其实在这儿恢复了他这个儿子的名分，那么戴上这个戒指是说明这个恢复他的儿子的这个少东家的这种权柄。鞋子啊，是恢复这个身份和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宫或者奴隶他是都是不穿鞋的。那小儿子回到家里之前，他就说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但是他的父亲用这些行动来斩钉截铁来回答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失而复得，这个失而复活，是失而又得，死而复活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是有三重的恩典。那不光这个儿子身份得到了恢复，这个父亲也为这个儿子来摆设的宴席。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这样一个儿子回到家中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来待他？我们是会说你这个给我丢进了牢脸，待在家里别出去，这个别不要让别人来看到，对不对？但是这个父亲是杀猪宰羊，这个邀请这个宾客都来参加这样一个宴会，把自己的儿子隆重的重新介绍给这个族人，那就是等于跟这个家族的人来宣告，我这个儿子回来了，我接纳了他，我希望你们也能够接纳他。我想对于这样一个儿子来说，他的心里会什么样一个感受？我想最大的恩典莫过于此了，就是他能够被接纳。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三重恩典。那这种恩典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开始敬拜的时候唱的奇异的恩典。这种恩典呢，是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种奇异的恩典，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的。我想最好的一个描述神的心意的经文呢，就是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一个无价的恩典。那我们知道这个浪子啊，其实他是有一个词啊叫 the prodigal 啊，就是这个词呢其实是说是挥金如土啊，这个不计一切的花费或者挥霍的意思啊。那其实浪子呢就是应该是一个 prodigal son 啊。那我呢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啊，它叫 Prodigal God， The Prodigal God， 是这个一个非常畅销的一个福音作者叫 Tim 凯勒啊，这是一个非常畅销书，讲的也是这一段经文。 所以他也用了这样一个词 prodigal， 就是说是一掷千金的这个上帝，上帝啊，为了这个失丧的儿子，他是不计一切代价的给我们的恩典。那下面这段经文啊，我就不读了。那另外这个不计代价的这个恩典，其实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说这个恩典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天父为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所预备的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对吧？所以罗马书8:32里面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为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付出了最重的代价，就是他的儿子。我们经常说这个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白白的恩典是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神的恩典不需要我们去付出什么，但是这个恩典一定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神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就是这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神其实一直是在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啊、回家。那路加福音15在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之前呢，还讲了另外的两个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另外一个是失钱的比喻啊。那在每一个比喻后面呢，都跟着一句总结性的话，耶稣跟着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在失钱的比喻后面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欢喜。那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比喻最后呢，他也用了一句话，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知道天父的心，他一直最惦记的、最牵挂的是那些失丧的人。那我们知道，在讲这个前面两个比喻的时候，这个失钱的比喻和失羊的比喻的时候，神呢都放下这个人呢都放下自己手中所有的去寻找那个失丧的人，而在这个浪子的这个比喻里面，好像没有人被派去寻找这个失丧的这个浪子，或者说这个父亲派人去寻找了，但没有人去。这时候最应该去的是谁呢？当然是自己的兄长，是那个大哥。这个大哥应该是最理解这个父亲的这个心意。当这个父亲牵挂这个失丧的儿子的时候，他应该以父亲的心为心，去寻找自己的兄弟回家。但是这个大哥没有，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其实他根本就不愿意去，或者说他就不想自己的兄弟回到家中来。那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在隐含了自己的角色，他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角色，但是他是那个讲故事的人，他是那个第四个人，他是那个长兄。人间的兄弟不愿意去寻找那个失丧的弟弟回家，但是耶稣了解天父的心意，他来寻找那些个失丧的兄弟回家，他甚至愿意从富贵变成贫穷来寻找那些失丧的浪子回家。 所以圣经里面呢也是这个明确的讲，耶稣就是那个长子啊，是在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里面啊都啊讲到了，这个耶稣啊是我们的长子，是那位长子。所以天父一直在啊寻找啊这失丧的回家，那么他把他的儿子送来寻找我们这些失散的失丧的人。那今天父亲节再讲一点这个为父之道啊。那我们是迷失的儿子，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迷失的父亲？我们当今这个世界其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单亲的家庭，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在不完整的家庭当中，那即使在完整的家庭当中，我们的父亲做父亲的都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在打拼，把教育孩子的这个职责都推给了这个做母亲的，或者推给了这个长辈。那这个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父亲都缺失了，这个孩子在一种父爱缺失的这个情况下长大，那其实是最终是导致孩子的这种心理的扭曲。那天父也在呼唤我们这些失丧的父亲回家，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回到家中，回到我们的儿女身上。所以马拉基书旧约圣经的最后一部书的最后几句话啊，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到来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警醒，让我们的父亲做父亲的心能够转向儿女，让这样我们的天父的心就会转向他的儿女。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承认我们都是失丧的浪子，我们都迷失在你的家中，迷失在你的恩典当中。身为大儿子，我们却过着小儿子式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不放弃我们，借着你的爱子将我们寻回，把我们带回你的家中，享受你为我们所摆设的宴席。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行在我们的心中，行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赞美主。